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两高的道行逆施看大法弟子对时间的执着，作者陈宇。在全国大法弟子起诉江魔头，正法形势已经日益逼近人间，在邪恶已经被消灭殆尽之时，两高突然抛出要加强对大法弟子迫害力度的邪恶言论。我想作为大法弟子，除了第一时间坚决否定和驳斥这些邪恶言论和迫害，也要静下心来向内找，反思这股逆流的因由。师父教给大法弟子的一个法宝就是，遇到任何矛盾都要向内找。这次邪恶明显是针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那么我想，我们就应该从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状态上来自查因由。旧势力的残余敢在此时操控邪恶出此一手，必然是他们找到了很多大法弟子的漏点，所以才敢以考验大法弟子为由而设此一难。我们当然要否定旧势力所谓的考验与安排，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究竟是在哪里被邪恶抓到了把柄。我个人所思所悟，想来应该还是大法弟子整体在对正法时间的执着上，尤其是参与肃江的部分大法弟子，对常人社会形势发展到最终启动审江程序，升起不同程度的期盼之心。这样的心一起就会成执着心，而且还颠倒了主次之分，因为是师父与正法弟子们在决定和推动着人间形势的演变，而不是我们要靠人间形势的演变来求得自身的解脱。当然也有许多大法弟子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因为他们一时也看不到天象未来演变的具体过程，也只能从常人社会形势的演变来研判正法宏势或天象的演变进程，内心深处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期盼着人间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好消息，直至最终真相大显，沉冤昭雪。可这颗渴求结果的心不也是一个执着心吗？师父告诉弟子们要做到坐而不求，常居道中，见红盈道中。我们读的时候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可是当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上，却不自觉地做不到师父的要求。所以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最好的心态是履行自己的誓约，努力做好三件事，但是不要太执着于结果。我们肃江肃了就肃了，甭管什么时候开审，如果大法弟子大家都能做到师父在红盈道中要求的坐而不求，那么我想也自然就到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无求而自得的时候了。迫害至今已经18年了，师父为了救度更多生命，将人间正法时间一延再延。大法弟子整体虽然承受了很多磨难，但师父却承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宇宙众生的巨大业力。可是有些大法弟子却在最后关头耐心渐弱，信心渐失。很多大法弟子从各种古今预言，尤其是从2017起来中国一书中，关于中共必亡于2017年的预言中，感觉到今年是最关键的一年，是转折性的一年，因此对2017年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期待与关注。不排除有少数学员平时蔫蔫的，看到这些预言和分析文章后，就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似的，顿时变得精神抖擞起来了，也勇猛精进起来了。但这种动力是有漏，不能代表学员真正的修炼状态和层次。有不少大法弟子就像临近中场的足球决赛中的球员一样，憋足了劲，养足了精气神的寄希望于这最后的临门一脚了。可是万一这次没有中呢？ 或者没有出现射门机会呢？没有出现预想的形势，难道就泄气松劲，就悲观失望吗？难道我们不该保持一颗淡定从容的心，以必胜的信心去谋划加时赛，去谋划新的射门机会吗？无论如何，只要中场哨声没有吹响，人类社会就是我们尽力发挥、充分配合、渐入佳境的大赛场、大舞台。预言是神拯救众生的一种方式，主要是给常人看的，作为大法弟子看过就过了，除了用于讲真相，不要牵动自己的心，因为一切预言到了最后都得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中还有一种不稳的心态，表现出来就是总想从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来分析正法的进程，盼着形势的变化，说白了就是不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的时间，把自己的安逸心放在了正法的前面，这可不是小问题。我想正法到了最后阶段，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不管是邪恶的一方，还是大法弟子，所有最不好的、最表面的因素都会表现出来，因为这才符合宇宙相生相克的理。正是因为大法弟子整体上对时间的执着心起来了，才会相应的出现两高世法这一邪恶的回光返照的现象。师父告诉我们，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营二别哀。只要大法弟子们一起修去这个执着心，邪恶的反扑就会烟消云散。最后补充一点，我之所以能有这番体悟，实则是因为我自己内心就隐藏着此执着心，我在向内找的同时，也在努力消灭它。在此我也把我的心路历程与体悟分享给同修，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手机讲真相的一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2月12日。两三个月前，明慧网推出了一款通过用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并安装无界一点通这个翻墙软件后，通过实践确实对讲真相救世人效果非常的好。现举一例，去年10月8号，我回老家时的公交车上遇到一位23岁的女孩，与她交谈后知道她大学刚毕业，应聘到我们老家的一所有名的中学教政治课。当我问她了不了解法轮功时，她说不了解，仅知道国家不准练。她的头脑里对法轮功的印象全是邪党宣传的抹黑的内容。当时我就告诉她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怎么出台的，邪党为什么要弄出个天安门自焚事件来，他们为什么要造假，全球为什么要审判江魔头，为什么要三退。然后我边说边配合着把无界一点通打开让他看。我首先点开大纪元郑重声明给他看，他看后立即三退了。然后我点开让他看大法在世间红传的真实情况和大法著作已翻译成40种语言及大法的简介时，他非常激动，他迅速地把我的手机拿到他的手中直接看。他首先看的是主页上的政治新闻内容，是国内看不到的，很多政治实时新闻与国内的报道不一样的内容。当他看后才知道，翻墙看到的内容才是真实不虚的。他说教政治课必须多了解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只有一个声音，通过翻墙软件就可以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增长见识。所以他不但退出了邪党及其附属组织，还要了无界一点通二维码扫描卡。他说他回去安装在他的手机上，当时他的手机没有流量，无法扫描和安装，以方便他随时了解政治实时动态，同时还可以去给他的亲人办理三退，自己还可以去阅读大法宝书等等。这是我在讲真相中遇到的很多世人通过这款软件明白真相得救的其中一例。 因为据中国大陆官方报道，截至去年为止，大陆的网民人数，包括通过手机上网和电脑上网，已超过7亿人。那么无论是对有条件用电脑上网的网民，还是用手机上网的世人，有了无界一点通这个翻墙软件后，对他们全面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和得救，无疑是一大福音。特别是那些如学生族、上班族等，没有太多时间和机会去听、去看真相资料的人，还有那些又想了解真相，但又怕邪党迫害的人，他们有了这个软件后，就可以根据他们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地点或适合的场所，如晚上一人独自坐在床上的暖被窝里，去享受在中国大陆永远也看不到的真相大全。同时不但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去看他们在国内想看而永远看不到的大法弘传于全世界的真实状况，还可以让这些生命有机会长期的、全面的、仔细的去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法轮功修炼者为什么要讲真相，为什么要三退、退出邪党及其他组织，425是怎么回事等等。这样既节约了纸张制作成本，又能源源不断地让世人全面了解真相，从而得救。然而，大约去年11月初，微信就关闭了二维码扫描功能，所以这张卡相当于不能用，只有少数上电脑的网民还可以将网址输入看，但是不能保存。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真正得救，我身边有几个同修想出了一个比扫二维码更方便的两种方法，我已在过年期间实践过了，效果非常好，所以现在把它写出来，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可以试一试，特别是那些在职的同修用这个方法最好，不知道可以多救多少生命，建议先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去试用。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具体操作如下。第一种方法适用于小文件，将无界一点通手机版 4.0 安装包复制到自己的智能手机上，文件显示在手机文件管理里，有些是在文件管理中的安装包里，然后在手机设置里打开自己的蓝牙，并点开开放检测，再点搜索，同时在对方的手机设置里同样打开蓝牙和开放检测，然后双方都各自点搜索，搜索到双方的设备名称，然后由接受文件的一方点要发送文件一方的设备名称进行配对，发送文件方的手机马上就会显示同意或接受配对和不同意，发送文件方就点同意或接受配对，再接下来要发送文件方返回到文件管理或安装包位置，点一下无界一点通就出来了，然后把手放在上面两三秒钟，就出现一个文件选项，在里面选分享，分享文件下选蓝牙，点一下就发送到对方手机上了，接受文件方的手机马上会显示是否同意接受文件，点一下接受就完成了，然后可以马上安装，完成后桌面上会显示一个无界一点通的图标，如果收文件的这个人手机有流量的话，可以马上打开网页，如果没有流量可以回到家里用 WiFi 打开。文件表述看起来很复杂，其实操作起来很简单，只需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完成。第二种方法适合于大文件或文件夹，将有视频类的大文件可以先装在一个 U 盘里，比如细雨人生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和其他内容，细雨人生、获悉、伏羲、戴一威的人生，细雨人生、天降鸿福、细雨人生、一个中纪委人的人生故事、细雨人生、重生、转法轮折服名校精英、 红墙的记忆解析1400例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别节目为火凭借神的启示寻找救世主等等，再用手机转接头直接复制到对方手机上，或用手机数据线从电脑复制到对方手机上，方便世人更多的了解真相。用手机转接头直接复制到对方手机上的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将装有视频类的大文件的 U 盘插入手机转接头里，再将这个带有 U 盘的转接头插入需要复制的手机。这部手机必须是带有 OTG 功能的。然后选并点开文件管理，再选外部存储 USB, 再点开这个外部存储 USB,选复制文件，选择文件或文件夹，点要复制的文件，然后返回该手机的 SD 卡或内部存储后，再建新文件夹，建好后打开，点粘贴，所有要复制的文件将成功的复制所需的手机里了。注意完成后不能直接取出接头，应先退出，再在手机的设置里找到存储，然后点卸载外部后才可取出，这样不会损坏文件。我为什么要建议大家有条件的去尝试着做呢？是因为我们家有几种情况的人都是通过以上办法打开心结，或解决了看不到明慧网同修的文章或大法真相的。下面各举一例。今年过年回婆母家团圆时，本想将以上大文件视频放给全家看，但婆母家的电视没有 U 盘插口，所以未能如愿。好在我的手机里有这些内容，我就针对每个人对大法认识的心结症结，按他们的各自喜好选择让他们看。第一个是我丈夫的哥哥，他喜欢看手机上的各种新闻，也关心国家大事，对我们修炼大法持不反对也不相信的态度，听了多年的真相也是处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听信邪党媒体的宣传比信我们讲的真相多一些，所以虽然也做了三退，但总感觉不是发自内心的信，所以我就把戏与人生一个中纪委人的人生故事点开让他看。当他看了一分多钟的时候，他非常激动，迫不及待地对我说，这个视频在国内是看不到的，很真实。他立马叫我把这个内容放在他的手机里，同时我把其他视频的标题也让他看。当看到我手机上的其他视频内容时，就是上面那些内容，他要求我将全部视频都给他装上，他要回去慢慢看。他最后还要了无界一点通。那一时刻，我感到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因为他不再麻木，主动要看真相，了解大法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个是我的小姑子，她虽然三退了，但因为我修大法而遭受两次冤狱，她很害怕，所以平时他虽然对大法不反对，但也不是很相信邪恶对大法的迫害的真相，也不想了解太多。针对这一点，我坐在他身边时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大法怎样给予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邪恶为什么要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等等，边讲边把手机打开让他看全世界各个国家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的视频。当他看到全世界有那么多国家和弟子虔诚地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时，他满心欢喜，对我们的师尊生起了敬仰之心，对我们修大法也很理解和敬重了。第三个是我的嫂子，她是99年以前修炼得法的，当99年720大法遭受迫害时，她不敢练了。特别是我们大家庭十几位修大法的人中，有三位都不同程度的被劳教、判刑、开除公职后，他更不敢练了。但由于后来病又回到他身上以后，他又开始修炼了。 但一直处于自己修的状态，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没有同修，他又不会上电脑网，没多少文化，加之怕，长期就是学转法轮，能学多少学多少，但每天要练五套功法，发发正念，不知道怎样修心性，也不知道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讲真相的事没有做多少，有时病业关还过不好，离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要求差远去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很相信大法，也很虔诚，只是因为离我们有点远，身边没有同修，既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也无法上明慧网看同修的心得交流文章，一年也没有多少机会与我们相见。我们想过给他把明慧网上修炼园地里用 MP3 形式的交流文章装在卡里边带走，可是内容无法给他更新，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无界一点通给他安装在他的手机里。当他第一次能看到明慧网站上同修的一篇篇修炼交流文章时，他无比的激动，他说他现在终于可以与同修在一起了，可以看到师尊的新经文和讲法了，同时还要了那些大视频的全部内容。第四个就是我姐姐同修，有时候她利用放学去接小孙子时，在学校等人的时机，把这个无界一点通打开，让那些同事接孩子的家长们看那些在国内看不到的新闻及我上述提到的内容，特别是那个揭露天安门自焚骗局的视频，让人看了很震惊。这些家长们都喜欢围着我姐姐同修看，看了之后家长们说真是大开眼界啊。还有那个大纪元郑重声明，让人看了以后世人也会直接选择三退，退出邪党及其附属组织。我对电脑和手机上网的知识属于那种知之甚少的一类，但是为了救人，我们伟大慈悲的师尊总是给我开智开慧，让我能熟练地掌握我讲真相时所需要的一些技能，让我在救人中能够得心应手地操作各个功能，尽快让世人了解真相，从而使世人得救。当然我知道大家都在说手机的安全性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正用它，把它真正的作为法器来使用，是不会出问题的。其实我悟到全宇宙的层层空间都是通的，没有秘密可言，不管我们看得见还是看不见，我们的一丝一念，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同时同地的被各层生命，众正神或坏神旧势力盯着。安全来自于大法，学好法一定安全，安全来自于正念，只要正念强，心系众生一定安全。最后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来试一试以上建议的方法，如果没条件传不了大文件，用蓝牙传一个无界一点通也行，这个操作过程只需两三分钟时间，真正传文件时只需两三秒钟即可完成。
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西山平大佬记事，法轮功好厉害。2000年后，一批批的大法弟子被陆续送上西山平，关入重庆劳教所。那时严管队和整训中队关押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整训就是折磨每个新进来的人，一下囚车狱警就开始吼骂殴打，各种体罚，如下蹬、蛙跳、俯卧撑、双手抱头，或扣或扑，一句话就是让人每个细胞都充血，每根神经都紧绷。严管就是整之后的升级版整人，不给喝水，不准如厕，不让睡觉，加上西山平劳教所自创的酷刑，上百种整人方式，对人心灵的摧残，精神的折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今天想要说的是，在这个人间地狱里 法轮大法弟子惊天动地的故事。一、练功。2000年下半年，大法弟子在西山坪整训中队有两次比较大的集体练功，一次是在九月，同修们在早晨集合的时候约定，开早饭时全部走出来到操场上打坐练功。一到开饭的时候，还没等到列队号令，同修就从队列里走出来，在操场上围成一大圈，气定神闲，盘腿打坐。当那些狱警和犯人回过神来，接下来的是一阵暴打，然后同修们被带回设防。有几个同修还盘着腿不散，是被几个犯人抬回去的。那真像是抬的一尊佛啊。事后犯人瞪大眼睛说，这是啥子地方，你们不要命了，在这里头是龙盘起，是虎卧倒，你们懂不？他们从没见过，闻所未闻，眼神里有惊恐，但更多的是敬仰和钦佩。还一次集体练功在室内，通过同修们争取，整训中队同意法轮功学员和犯人分开，单独关在一边的监房里，这是在劳教所里仅有的一次。同修们也只在一起住了大半个晚上。那天大家整理好床铺后就上床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睡着。很快大伙儿又悉数从铺上下来，开始练功。那是修炼者的自觉，是一个大法弟子自然而然的状态。狱警立刻进行制止，分开了大法弟子。但是练功是制止不了的。大法弟子抗洪从队列里走出来了，在旗杆下开始练功。大法弟子孟雪涛在烈日下开始抱轮。大法弟子李向东在操场上打坐。西山坪劳教所里很多地方都曾留下大法弟子练功的英姿。二、学法。师父的法就是大法弟子的生命、空气、阳光和水，不可缺少。学法是大法弟子修炼路上的一切保证，不管是到哪里，必须学法，必须背法，能背几篇是几篇，能记多少算多少。在高墙内、大牢里，同修们一有机会就回忆师父的法，总是能够想起几首红吟，或记全一篇经文。大法弟子中也有记忆高手，能背红吟和精进要旨，能把转法轮倒背如流。新经文也传进来了，记得2001年教育大队成立之初，大家第一次学师父的新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只一句久违了，同修们立即泪如泉涌，大家如饥似渴的读，记得也真是快呀，10000字左右的新经文一晚上就记住了。于是口传心记，很快就传遍劳教所。那时通过对犯人劝善和讲真相，把环境挣得较好，有时候也能集体学一次法，一人背，大家听，然后交流感受。只要狱警没在，没让犯人为难，更好的情况是犯人帮我们把风，我们在室内学法练功。有的犯人和法轮功学员就像朋友兄弟，早晨一见面就是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牢里也有人听了大法真相后开了天目的，开的还不低，能看到大法弟子一个个身上的万字符。2000年12月一天，一个狱警想出点风头，组织法轮功学员到整训中队的食堂里上课。那狱警是一个老警察，感觉自己还有些经验吧，心怀鬼胎地笑着说，我们今天来学学这本转法轮。他把书举起来晃了晃，大家一看，没错，是转法轮。狱警把书打开，才念论语二字，就像起了个头似的，大法弟子们就接上了，朗朗的背法声如江河流水滔滔不绝，狱警喊也喊不停， 在操场上整训的犯人都乐了，说法轮功又在正法。三、正念。在逆境中，大法弟子能正念正行，是对大法的理解，是对师父的坚信，是由长期修炼为基础。大法弟子能正念闯出魔窟，走过磨难，这已经得到证实。2000年被非法关押在西山坪的劳教所里的大法弟子，没有一个人转化的。2001年初，中央610办公室来了一个副主任李东升，到西山坪劳教所视察。这是西山坪建所以来来视察的最高级别的官。狱警们一个个对待大法弟子如临大敌，每个大法弟子被两个犯人包夹，两臂被抓，身体紧贴，不许动产出声。劳教所找了三位大法弟子去谈话，其中两人是康毅和陈昌元，他们跟平时一样讲真相。那个610头子挂不住了，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们不用说了，我知道。抬起头来失望地看着在场的劳教所领导说，都还没有转化吗？后来劳教所就成立了教育大队，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地转化迫害大法弟子。教育大队成立不久，北京司法系统一群人到教育大队视察，狱警跑过去报告某某某大队正在训练等等，请指示。一个像领导的就说，继续训练。当时大法弟子个个心有灵犀，连犯人都知道大法弟子想要干什么，都在下面小声说，正法正法，铲除邪恶。这时一个大法弟子喊了个起，于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喊声震天动地，那真是平地惊雷，气势磅礴。后来犯人说，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把那一行人吼出教育大队，吼出劳教所，吼出西山坪。后来西山坪的农民们对上山来探访的人说，法轮功好厉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海外景点讲真相应注意的礼仪。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中国是神传文化的故乡，礼仪之邦。人的行为举止、穿衣打扮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可见礼仪的重要。可是中共邪党在几十年里将我们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颠倒了善恶美丑。现在的中国人行为粗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出口就是脏话，已经司空见惯了。作为修炼人，更要解体这些党文化，把真善人的美好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传递给世人。我们的行为就是真相。那么何为礼仪呢？礼不只是局限于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礼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而合乎这些的行为礼节都统称为礼了。仪就是恰到好处的表达。传统文化中的《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都是人应该遵循的礼仪经典。作为一名大法的修炼者，要节制事下流。选自《红银二》《普照》。言传身教不仅要注重自己的修为，平时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仪容，适当的修饰是很必要的。当然，修炼人的修饰和常人的打扮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为了突出自己、显示自己，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爱美的人心、虚荣心，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是为他的，是为了更容易接触人、救人。自己把握好自己的心态就行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
但是过去很多人已练了功之后也不修边幅了，邋邋遢遢的，脏兮兮的，大法弟子要这样，我说你给大法抹黑。大家知道我在任何场合给你们讲法的时候，我穿的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比较整齐一点，实际上我在给你们看。所以提醒同修们，特别是景点讲真相的同修，注重一下自己的外表形象，是中国大陆游客常人社会容易接近我们，提高救人效率也是正实法的一方面。大法弟子讲真相就要与人接触，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常人说以貌取人，先入为主，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留给他人第一印象的机会，通常这个机会只有3秒钟，这3秒钟其中 60% 通过外表、仪表、气质， 40% 是通过声音、谈话内容和态度。具有洞察力的人仅仅通过人的外貌就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教养如何，是否让人信任，是否专业。所以得体的外表会给人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使见到你的人感到舒服，愿意和你接触，愿意听你所说的话。内在的修养、真诚的态度、慈悲祥和的精神境界会使接触你的人信任、放松、愉快。现代社会的礼仪就是尊重别人、尊重周围环境、遵守规矩、遵循社会文明等，它体现在仪表、穿着、打扮、谈吐、举止、个人卫生等方面。以下是礼仪的几个基本点。一、打招呼、微笑。见到认识的人一定要打招呼或微笑一下，微笑是国际礼仪，微笑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强亲和力。要真诚的微笑，微笑是最美的表情，笑脸开莲花。二、声音。人的声音很重要，我们修炼人讲真相时，声音应给人祥和舒服的感觉。声音发自于内心，与我们的心态有关。人常说声如其人，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且声音呢，神把它也用来清理人体的不好的东西，而且能达到深层去，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讲真相时语音平和，语速适中，口齿清晰，不要高声讲话甚至喊人。三、口腔礼仪。尽量少吃或不吃葱姜蒜、韭菜等，可以选择不出门时吃，出门前刷牙。讲真相时可以嚼口香糖去口气，嚼口香糖时不要发出声音，嘴巴闭合，嚼过的口香糖用纸巾包住丢入垃圾桶内，保持清新的口气。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个有关口腔礼仪的小故事。相传唐代著名的诗人宋之问在武则天在位时曾任文学侍从，他自是仪表堂堂，满腹诗文，理应受到武则天的重用，可事与愿违，武则天一直对他避而远之，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写了一首诗呈给武则天，以期得到重视。谁知武则天读后说，宋清哪方面都不错，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口臭的毛病。宋之问听说后羞愧无比，从此以后想尽办法解除口臭，可见口腔礼仪不是小事。四、举止端庄大方，不做小动作。在众人面前讲话时，最好不要抓头发、抠牙齿、抠鼻子或耳朵，或做一些不雅的动作，切勿双腿张开交叉翘二郎腿，不要边咀嚼食物或边嚼口香糖边跟人说话。五、与人交谈。跟人交谈时，与对方的距离要保持一步左右，带有自信的与他人交流，温和稳重的目光接触，保持倾听，保持积极主动的状态，不要打哈欠，眼神飘忽，东张西望，注意不要发生喷口水的现象。六、个人修饰。女士化淡妆，保持清新自然，发型文雅端庄，梳理整齐，长发用发夹夹好或扎马尾，建议年长女同修剪短发会显得精神年轻， 衣着大方得体，不要有皱褶，全身三种颜色以内，少量简洁的装饰品，指甲不宜过长，并保持清洁。男士短发，清洁整齐，不要太新潮，每天刮胡须，穿西装，袖子上的商标必须剪掉，领带打法正确，衣着合体，干净平整，口袋不放笔之类的物品。七，衣着。景点讲真相，建议穿常人扮正式服装或商务装。扮正式服装简单、大方、舒适，不会给对方压力。避免穿着超短裙、低领衣、紧身裤、牛仔裤、流鞋、运动装等不够严肃或便宜的服装。而过分花俏、华丽盛装或太正式的西装会给人感觉不自在、不轻松。男女服饰在搭配方面，不论男装或女装，只要买一条好的西裤，上身可搭配衬衫、圆领衫、羊毛衫、丝绸衬衣、外套等。一般说来，衣着合体、整洁大方即可。上下衣在颜色、配饰、整体上稍作搭配，全身的颜色不要超过三种，会给人优雅、美好的感觉。鞋子和衣服的搭配也很重要。一般来说，鞋子颜色和衣服的颜色相近，光亮整洁，穿着舒适就可以了，不要穿太大或太小的不合适的鞋子。男士正式或半正式着装，皮带和皮鞋的颜色要一致，黑皮带配黑皮鞋，棕色皮带配棕色皮鞋，忌讳皮带和皮鞋颜色不同。男士袜子礼仪，白袜子只能配各类运动鞋，穿皮鞋就一定要配深色袜子，以黑色、灰色、深蓝色和深棕色为主，忌讳穿类似女士丝袜的半透明薄尼龙袜。八，个人卫生整体清洁。常理发，常洗头、洗澡、剪指甲，无头皮屑，无汗味，无体味，无口臭。注意时不时地清理自己的眼角、嘴角的分泌物，常常清理鼻腔和耳朵。忌衣冠不整，忌污忌皱，忌残忌破，忌杂忌乱。九，讲真相时或在公共场所时，手里不要拎着塑料袋及杂乱的物品，尤其在看神韵时，一定不能把塑料袋带进剧院。作为大法修炼人，修炼真善人而形成的慈悲祥和的场，既是内在的反应，体现的外表形象应该是善的、美好的。所以随着修炼层次的不断提高，形象也会越来越美好。所谓面由心生，面由心改，善来自于内心而显于面相，善良淳朴的人，其厚在心，其华在表。善雅清纯，由内到外的美，那是最有亲和力，最能打动人心的。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怀大志而居小节。选自《经济要旨》圣哲。在礼仪方面有所改善，塑造大法弟子美好的形象，体现出真善忍的美好境界，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